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械网播客生活频道机组闲聊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宇川，
我是安。
哎，感觉好久不见了，这个节目。
没有吧，过年不是才刚录过一期、嗯、
这过年都多久了，
三月了都、
啊、都植树节了
啊、哦、对，今天是植树节
嗯，你是故意的吗？应景是吗？植树节就要聊聊树，
也不是树吧，
聊聊
植树节聊聊植物，
嗯，
这是赶巧了吗？
聊聊树的家人，
是
树的朋友们邻居们，
对
哇
嗯，
哎呀，特别荣幸又来到这个节目，其实是第二次来的，
我记得
闲聊
嗯。
干嘛？
上次聊什么来着？
忘了，
我也忘了，
瞎聊的吧？
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还有嘉宾？
你不就是嘉宾吗？
哦是吗？
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
对，
好的。
这个嘉宾其实大家也都很熟，因为他老在那个，他经常会在机组里面发一些关于种植植物啊、关于养花之类的一些文章，然后最近也很活跃。我们也是推荐了他的一些关于鲜切花。关于购买鲜切花的几篇说明的文章，然后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就是阿波尼罗老师，我们可以简称他为阿波老师。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嗯、大家好，
你好、嗯、
阿波尼罗，好绕口。
阿老师
就是我
起的，随便起的。
对，我跟阿波老师就这个名字怎么称呼讨论一下，就是感觉叫尼罗老师不太合适，感觉
这个名字让我行走江湖有了一些困难。
那最后叫什么比较好？
叫阿波老师。
哦，
就是本期嘉宾，本期嘉宾阿和安，不知道以为我结巴呢，嘴有什么毛病？这个主持人。
不好意思，那咱们区分一下，
跟嘉宾说老师啊啊，
所以叫阿波老师嘛，就、
嗯、好吧，
可以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区分了。
嗯，
阿波欢迎你。
嗯谢谢，
尊敬点，严肃一点。
嗯，你刚才说他这个爱好是什么？花切？
对对，养殖，就是养殖一些在家里养殖一些植物，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爱好是鲜切花。
鲜切花？
嗯
嗯，
哪个切呀、啊？
就是切开的切
，cut，
你哪个切？这什么问题、
啊？不是，那什么意思？什么叫鲜切花啊？
就是
鲜的切花嘛。
就是那个花在长了之后，它快开的时候给它剪掉，
啊、
然后运到消费者的手里，然后一般叫那种就叫鲜切花。
为什么不叫剪花啊？叫切花啊？
哎呦，
也可以叫，随便一个称号。
你
鲜切花
问题，
尊重一下主持人。
你念一下，鲜切花比较顺口吧。
我就是不懂嘛，
切花切花，
就是代表完全跟我一样完全不懂的人，问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哦、
就是说那个花把它剪下来，然后就是卖，转成一束，这种叫切花。然后鲜切花就是，
嗯，
新鲜的切花、嗯。那还有不新鲜的吗？
有干花。
干
有干
的，不新鲜
的
花就叫干花了，
干切花。
对，
倒是你也干花也不能切，
这是抬杠。我这人怎么有人在这抬杠？
我就问问有没有这些词吗？这不学习吗？你这老师、
哦、应该
耐性太差。
我觉得就是我们去买花的时候，他们会称这种东西叫鲜切花、
哦。
然后具体它为什么这么叫？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如果它叫切花，那我们可能就叫切花、
嗯、
就方便称呼的一个名字、
嗯、
就像阿波一样，
嗯，约定俗成。
嗯
嗯
嗯, 嗯，那我看小雨这个之前他稍微总结了一下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些事情的小提纲嘛，
嗯，
好像就是你们这个爱好里不养的不只是现类，就是开花的东西是叫绿植，就是很范围很大，很多植物都在这个爱好范围里。
是，大家都是就是养护植物，但植物不一定是一定要开花嘛，它有这个不开花的植物，但是它叶子很好看，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养护它、
嗯、
做一个
或者很好吃的那种。
对对，或者你种水果蔬菜什么
的、
哦、对啊，种点草莓、嗯、种点柠檬什么的。
家里能种草莓的吗？
可以啊，
可以，很成熟了已经。
当然能了，
就在楼房里
都有卖草莓的盆栽了、
啊、对啊，这很正常，就是比较常见的，家里种草莓种蓝莓的也有、
嗯、
能长出多少来、嗯、就是大概
就是一小盆那种的，比较小的，
不够吃的。
嗯，
哦，
就是种着玩。
对，
嗯，图个乐。
它多长时间结一次果？
嗯，就看一般来说，就看你买的品种，然后看你家里的阳光条件吧。
嗯，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因为我确实也不是种草莓的专家，所以不敢乱说。
嗯、
种过是吗？
种过，
种过。
啊、
嗯，
阿波老师说说。
对，我种过那个一个品种叫白雪。然后那个品种草莓熟了有一股香味，但是我种的那一波反正就熟了那么一两个，它反正收获不是很快。草莓是从 冬天种的比较多，因为大棚它会比较方便，然后春天现在这个点正好是草莓硬比较可能往后一点是比较应季的，春末夏初这个时候，但是大棚种草莓就比较方便，就会它的那个冬天的时候，现在很多大棚种草莓就是冬天上市就会比较多。
白雪就是白草莓呗，我可以没
一个品种，回头找图给你。
现在有那种就粉的溜的那种草莓，
有还有白的，就是
对日本经常会有那种什么白草莓
流行，我觉得长得挺恶心的，
但是卖的很贵。
是
我之前看一个吃播博主，就是他买了那种普通的红色的丹东草莓，还有一盒白色的草莓，他就形容那个白色的草莓味是洗洁精味儿。
哦，是吗？
对，
因为草莓东西吧，它不能仔细看，你们不会发现吗？就不能细看，
有点那种密孔的
感觉，对，就稍微远看不觉得什么。但是那个白草莓吧，就没法不细看，就是它特别特别
太明显，
特别明显，它身上那些东西啊，但是挺爱吃草莓的。
对，
但是我们是要聊草莓来着吗？
倒也不是，
我就
是家庭种植，
家里家人种种草莓，我还挺意外的。
是的，其实家庭种植这一块，我们就把就像刚才阿波老师说，你要喜欢种水果蔬菜类的也是可以。如果你喜欢种花，那你纯种花也可以；或者你喜欢那观叶植物，你就纯种绿植也可以。大家对大家都是，或者你就是我就是喜欢花，我不想种就买鲜切花。对，
我就在
就插在花瓶里那。
对对对，放点水。
是不是大概分那么几类啊？是那种花卉类的，然后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大概分类什么
花卉？花卉、绿植、蔬果，大概这样吧，
差不多。
差不多，还有一些对其他的一些小的品种什么的再细分。
多肉就是就是仙人掌什么的算多肉
不算？
对，算那种。
仙人掌算吗？我觉得不
算
吧。反正仙人掌的品种太多了，
仙人球肯定算。
对，
仙人球算多肉吗？
不知道啊。
仙人球
看起来肉挺多的，看起来
跟多肉。外观上感觉是一类，
对，多肉有一种确实是长得很像仙人球，但是仙人掌就长一两米的那种，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算？就是大家印象里的那种一小方盆的那种多肉，我觉得可能是差点意思。但是你像那种小一点的，也是有那种，
仙人掌的品种非常多，比大家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
对。有的仙人掌还是观花的品种，就是它开花也开得非常漂亮。
对对。还有可以吃
的，
黄色的哦，可以吃吗？
我养过那个米邦塔的仙人掌，那个就是咱们经常在那个北美片看那种，就墨西哥还有美国人吃的那种可食用仙人掌，就是那个品种，养完了是可以吃的。
好吃吗？
就跟芦荟一样，对对对对对，芦荟。
你吃过芦荟吗？
吃过，就家里面
是一种药，
对，里头黏糊糊的都是那样的。
家里面小时候会专门养一盆芦荟，然后以防有烧伤什么的。
对，可以抹抹。
对对对对对。
我们家那边叫龙爪那东西。
好像龙舌兰他们我知道也有种的，就是巨大的那个
做酒那个。
但是那个好像得有个院子。
那个很麻烦，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种龙舌兰，就墨西哥那边种龙舌兰的纪录片就知道，非常非常麻烦。
因为气候差太多了跟咱们。
你可以去营造那个气候，咱们现在在室内种植都是就是以最大的条件去还原它原生的环境嘛。
不是，那你像
限制物。
对对对。
有大棚的可以，但是这在家里怎么营造啊？就是那种热带的生物，
有那种补光灯啊什么的，
补胶水，对，补光灯也有，对，
就照着晒着它，
对，
听着还挺高端的。
但是其实像阿沃老师养过好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在家里，就是我没有院子，或者说我家里没有阳光房也可以养护的植物，他应该养过很多。就是我感觉养绿植，他就是这种爱好。并不会局限于我的这个特别客观条件，我有大院子，我可以养院子的植物，院子就是在外面种的那种植物，我有小窗台，我就养可以在窗台上种的植物，就对，就各取所需。
对，只要你不到小红书就可以，你发小红书的话就你最好有牧场，
不是风俭由人的一个事儿。对对对。
那二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养殖环境吗？就是目前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那个那阿老师先说。
那我先说。我现在是在合肥这边上学，然后在宿舍这边的话就是会养一些切花，因为大家舍友也都四个吧，然后就是不太方便有土啊什么，可能会有虫子会不太方便，所以我在学校这边主要还是以那个鲜切花为主。然后我家在济南那边，就是养的主要是现在主要在玩那个铁线莲，还有一些球根植物，包括什么葡萄风信子啊， 然后那个郁金香还有朱顶红也养过一段时间，但它现在已经走掉了。
啊，走掉了。
是的，然后春秋天会就是种一点，比如说是那个黄瓜、柠檬，然后西红柿也种过，但是没有吃到成果。然后前面说的草莓也种过，然后葱姜蒜就比较常见的，就是就是能吃的种的就比较杂了。
嗯，还是它的涉猎非常的广泛。
对，
还得有院子。
对，得有大空间。
哎，但他家也没
有
吧？
露台，我是后来我们家、
啊、阳台上就能养这么多吗？
我感觉他说的阳台有点摆不开呢。
就是他们是一轮一轮的，比如说你像黄瓜，二十多天，他可能这个一年或者是半年过去，他就已经死掉了。他不是多年一直在的，就可能有那么五六个盆子是种一些比较。就今年比较想种的东西，
嗯，
然后有一两个，然后一直在，比如说那些球根，他们就有一两个盆子，然后还有那些，铁线莲，他们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固定居所。
嗯，就是给大家就是进行一些基础科普，就是植物有一年生和多年生，
是，
嗯，
有一些它种了一年之后，它就等于说就死了，它就变成或者你收集它的种子，来年再种也可以，或者说就是种完一年就把这个盆空出来种别的。这种就是一年生、
哦、
多年。
黄瓜是很快就能长出来，然后结出来，然后就吃完就完了，是吗？
对，
黄瓜我去年是、哦、我本来是暑期回去二十多天嘛、嗯，我想试试，因为他卖的时候他就说噱头自己二十天可以吃到，然后我二十天没有吃到，但是大概是三十多天吧，后来我妈给我收了，她说还挺好吃的。
那也挺好的。
我有一阵子我们家是种丝瓜，那丝瓜多到就是太长得太老了，也没有人吃，也没有人摘，然后就全都变成洗碗的了。
丝瓜瓤，丝瓜是不是还挺好养的？
特别好养，也特别结，特别多。
对，感觉
我以前家那边住二楼，我们家一楼那个大妈她就是经常种丝瓜，就经常把我们家整个阳台都全都爬满。
哇，
是丝瓜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丝瓜也是那种藤蔓是吗？
对
对
对
对，
嗯。
你们家小时候老家没有种过吗？
没种过。
嗯，我们老家就经常种丝瓜、黄瓜这种东西。嗯、
对，
嗯，
我小时候我姥爷吧，他不种吃任何能吃的东西。
嗯
啊，但有一种我想起来，
嗯，
无花果他种。
嗯，也是一种
无花果，
但我好像也没怎么吃过，
就是没种出来果是吧？
有很小，红红的，然后就那样，好像那个品种还怎么样，就好像也不是用来，就无花果不是挺大的嘛，结完了，
对对对，
它那个特小。
哦，
像那个小栗子那么大，比樱桃大、
嗯，
但是比橘子小，然后红、
嗯、
特别红，然后都挂在那儿，看着特好看。
那是不是观赏性、嗯？
对，我怀疑那个他种那个无花果就是看的，不是用来吃的、
哦、
那种。
也有可能是因为在盆栽可能就会小一点、
嗯
啊、长不大。
之前也买过无花果，
对、
嗯，
然后后来栽到老家那个院子里，它就长得很大。
嗯，
对，就盆栽和地栽。
就是、我老家农村那边有院子，嗯、然后栽到那边，就现在长得一层楼那么高了。
哇！它那有的植物就是盆栽和地栽的长法是完全不同，对对对，
嗯、
所以
养从土壤里吸收的养分不够呗，算
怎么
是？
嗯，有很多原因，对、
对，
嗯，
综合来说，
嗯，
有的时候土里面也有一些微生物，对于它那个植物的生长也有一些帮助。
对，再加上有的比如说你露天环境的光照就肯定会更强，对、
嗯、
它。接收到的就是植物要光合作用的、嗯、它需要阳光，
而它是不是有的那种植物看上面看起来就这么一截，其实那个根会特别大，所以你把它放盆里的话、
嗯、
它其实是长不开的，所以上面就接不出来。
嗯，对，也有这
样、
嗯、对对对、
嗯、就我对这个养花这个事儿，就是反正小时候东北有点刻板印象，
嗯，
都是老头玩这玩意儿，
嗯，
就家里头放了好多花，长春特流行养君子兰，
对，长春市花嘛、
嗯，每个老头有一本、嗯、都有一盆君子兰、
哦。我们家以前也有，虽然我不是东北，但是我爷爷也有君子兰。嗯、老
兰花，兰花这种应该很难照顾吧？在东北那种环境，
然后就
好养吗？
每十个老头也能有一个开花的就不错。就是那君子兰，
君子兰这种
特难养，
特别像一种理财产品，你知道吗？
理财产品、
嗯、
怎么说？
嗯。
它有的就是小的时候一颗卖的价格，因为我之前在英雄山文化市场那边逛的时候，
嗯，
会看到他们也有卖君子兰的，
嗯，
然后小一点的价格就比较便宜，就比较大的价格就蛮贵的，
嗯，是，现在好多讲的好多绿植也是、
嗯，
就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这绿植有这么贵，但其实它会被炒到一个天价，
哦、
嗯。
菊粉兰就是好像很容易，就是不容易死，完放着就是一直能在那儿，但 是,、
哦、是
但是开花很难。
哦，
那不一定，有人会把菊粉兰养死、
啊、是吗？
对对对，这也不一定
啊。对，有那种就是东北不是有暖气嘛、
嗯，
然后菊粉兰长得特别大，
嗯对，
然后它那个叶会从窗台上一直伸到暖气那儿，然后都烤黄了。
啊，是是是，
这是我小时候的比较有那个家乡印记的那种景观，家家都有菊粉兰、
嗯，
然后菊粉兰叶都是黄的，就是前面尖的都是都被暖气烤黄了，就是东北的那个。
那要是养不了。开花那怎么办呢？
看叶子。
看叶子啊，
也确实也挺棒挺帅，它很大，就经常会养的会特别大，
嗯，
长一长，
嗯，
然后它还有院子里养一些别的什么牵牛花自己搭配着，
对，
就是窗户外边、
嗯、
其实算违建嘛，现在拿那个砖头把那个自己垒一个小花园，
嗯，
里边反正现在我也不懂，反正现在想起来里面有各种什么仙人掌仙人球，
嗯，
哇，
什么牵牛花顺着那窗户爬都爬到人爬到人别人家去了，
嗯
嗯
嗯，
是
好像老家小的时候老家比较容易有这种药饵，就也会种很多东西，
嗯，如果你有一个院子、哦、你肯定就不由自主的会想种一点绿色的植物或者开花的东西来装扮一下嘛、
嗯、
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嗯、
他那也没有院儿、嗯、他是在就是这个公家地方自己用砖头垒出一个地方。
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
就
是
你可以在你家小区下边找一个地儿。
对、
啊，
我之前爬山，就是爬到山后面，
嗯、
我就已经觉得这地方鸟无人烟了。发现有人围用那个铁树，就是树篱吧、
嗯、
围起来，在里面开出了地，在种那个菜，
燃起了开荒的欲望。
不是说种菜是中国人基因里的那么一
部分刻
在
基因里的。
哦，那你在这种地方种，你说你种个花还行，你要种黄瓜就没了，对吧？
嗯，
会被人偷的。
哎，
我
跟你讲，真的就是小区里面，
种瓜得瓜，
你不光种蔬菜会被偷，你种花也会被偷。就以前住的小区里面，就是我们那儿是路边吧，也是公家的那种，就是小区里面的地，然后就是有人在那里种了植物，然后上面就挂了一块牌，就是谁偷。就是此处有安监控，如果有偷、
哦、
就是肯定会把你揪出来。
那有监控也没用啊，
但也对、啊、
你那玩意儿本来就是非法侵占。我拿了又怎样，你还不去，你就法律也不保护你。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不种果了，
嗯，
就是
容易、哦、会被偷，是
因为他那是违建，所以他不种、
啊、
好好吧，
但其实如果种在自己院子里就好了。就是我家老家以前有一个小院，然后里面就会种葡萄，然后种石榴什么的，然后就是一到了夏天，然后夏天会吃一回葡萄，然后中秋会吃一回石榴，
嗯，
然后那个春天还有一些，春天反正都还有花儿什么的开、
嗯、
会开，
嗯，
回忆还挺好的，
嗯
嗯，日本现在挺多那个流行，就是城市的那个年轻人会在家种那个蔬菜什么、
嗯、
啊，
茄子，
其实北京也有，
茄子青椒什么的，
叫城市菜园好像是
啊、
哦，
嗯，
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疫情那段时候流行起来的？
具体我也说不清，但我总觉得大家可能在城市的比如高楼里面住久了，就会向往有一个院子呀、
嗯、
然后种点自己、啊、就是自己那种有机的蔬菜吃一吃呀、
啊、
什么的，一种物极必反的感觉、
嗯、我知道日本是有那种就是可以买豆芽自己发的那种水发豆芽、
啊、对对对，哎，这个大家都可以做，
很简单，对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泡在好像泡在水里就行了，
对，
然后可以收好几茬。
哎，你说这个啥事，我老会种那个韭
菜，
不是那个
韭黄
、啊、反正就是放那个
韭黄，你是说蒜苗吗？
啊，蒜苗，对吧，就自己嗖嗖的长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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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是。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是好像我姥爷比较鄙视种食物。
为啥？
就是他觉得种花比较
高雅，
高雅，
是老知识分子那种感觉，种那些蔬菜什么的，就感觉特别实用主义、
嗯，
就是你是为了吃才种，他是说我是喜欢植物或者说喜欢、
嗯、
欣赏陶冶情操。
但是老人家想不到，这个多年之后，就是小布什小亚本现在迷恋了种青椒。
我觉得这个就无所谓鄙视链了吧，就想种什么种什么。
我也是瞎猜啊，就我就感觉他比较鄙视我老种那种种的什么这种行为。
哎，但你不得不说，有一些就是菜你它就是既好种，然后又经常需要吃到，就比如说什么葱姜蒜香菜
是的
之类 的,
的、
嗯、
葱也是长，就是插土里就长，是吧？
对，葱我觉得还比较好、
哦、
好种，而且就是我家里以前也种过，就是什么青椒什么的就不说了，就是南瓜也种过，然后葱和生菜也种过、
嗯、
生菜主要是会被老鼠吃，
生菜咋种、
啊，
生菜我在就在地里种就行了，
把菜叶那个插上，
不是不是菜叶插上是什么鬼就你买的那个什么、
啊、
买种子就行，对对对，
生菜种子
是。然后我推荐大家种的就是那种小型的小花盆里种的香料，之前好像李川也说过，就什么种薄荷什么的、
嗯、
那个非常容易，而
且阿波老师发过文章
哦，是吧、
嗯、
就是像我们常吃的有一些什么薄荷呀，还有什么罗勒之类的、
嗯、
这种东西它其实、
哦、迷迭
香，
对，特别好种，而且特别好长，而且就是怎么种都能活，对，都能活，而且还有用，主要是因为吃。
就我冰箱里调酒那格里放那些、
对，你可以炖，你自己种点新鲜多好呢，想要就揪两片。
对,
对，
我就是喜欢在春末的时候买这些，然后养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揪、
嗯、
疯狂揪它们叶子泡水喝。
啊，对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上柠檬，就是很好的夏日饮品。
嗯、
现摘薄荷做的。莫吉托
哦，对，
嘎拿剪子咔咔剪子扒往里扔，
多新鲜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很新鲜，不是说那个
还挺酷的。
对哦，要说起吃的来，我想说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的，就是也可以吃的植物，
嗯、
就是昙花，可以炒鸡蛋做鸡蛋汤吃。
真的吗？
对，
就是花是吗？
好奢侈啊！
对，我跟你说特逗，因为我家里有一盘很大的昙花，我种了好多年了，它就是、
哦、
我家那个是小叶檀，它就是那花相对的比那个大家刻板印象里的昙花要稍小一丢丢，少小一圈，但是它非常爱爆花，就可能一下子三四十朵、
哦、
一次就开很多、
嗯，
而且昙花大家都知道是那种就是一现就是一转瞬即逝的嘛，
对对，
所以它晚上大概晚上半夜开完之后，第二天白天它就嘟就闭上了、
嗯，
所以你就把它掐下来之后炒鸡蛋吃。
赶紧说说昙花长什么样？
实用主义、嗯。
对对对，大家可以如果想吃可以淘宝买，就有卖 的,
的
白的昙花都是白的、哦、基本上。
哎，那昙花
为什么我搜到这是黄色的？
啊，我看看，
啊、是
白的，这算是
黄花菜的感觉。
哎，不过确实是有一种黄花菜的感觉，
就是花用来炒炒，
而且形状也像，就长长的一个。
好吃吗？
嗯，
也没什么味儿，
感觉万物皆可炒鸡蛋。你要愣说的话也能炒。
不过昙花炒鸡蛋是挺有名的，就
是
算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名的，可以
听上去很雅。
你起个名啊，昙花一蛋。
哎，桃花好养吗？说回来，
哎呦，太好养了，
真的吗？我感觉这种很难照料、哎。
我推荐每一个，就是我想，哎，我想试试园艺，但我又不知道养什么，但是我这个可能养什么都死，就有这种心情的朋友去养桃花、
啊。对对对，二位可以推荐一些，就是比如说推荐像我这种完全就是棒槌、
嗯
啊，像个这个纱布一样的人，嗯，就问出一些二逼问题的这种人，
就别这么怎么这样，就是埋汰自己。我比较推荐桃花，就因为它是仙人掌科的植物，它那个大叶片，如果大家看到实物就知道，就长得像那仙人掌一样。
啊、赶紧
搜搜，对，它就是如果你养的这个盆栽够大。它可以就是一个月，我有的时候我那盆一个月我出差了我都忘了浇水了，它也没事儿，因为它比较耐旱，但相对的你浇多了水它也不怕，就又而且呢我把它放到一个南向的窗台，我也没有就是露天养，我是放在窗台上养，它有阳光它就长得好，没有阳光呢也可以长，就是怎么都行，非常非常的就非常的皮实，而且它又爱开花，因为大家养花不就是为了看开花吗？开花然后又香、
嗯，
真是所有的优点都占了。它就是开的，就是一下子就对，开的有点短，这是唯一的缺点。
感觉跟大家刻板印象里的昙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就感觉特雅致，
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难得。
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它老开，开的最后都不想看了都。怎么又？而且一年好几波，就有的花是一年一波，像朱顶红，你只有过年那段时间、
嗯、
冬天开，
嗯、
但昙花一年你就，哎，怎么又有花苞了？怎么又有花苞了？就没过几个月它就开始开。
刚才波也说这个朱顶红是。
嗯、
跟鹤顶红有什么关系、
哦、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长什么样的
鹤顶红甚至都不是植物吧
笑死
是
鹤顶红是毒药
鹤顶红是砒霜朱顶红
是
我阿波
那
阿波老师说
就是那种球根植物嘛
嗯
球根
它是对球根就像洋葱一样的东西它所有的营养都可以由这个球根来提供，所以说、
嗯、
现在市面上就有很多那种蜡封朱顶红的产品，就是你不用土就买回去，他、
嗯、
就把用蜡把那个球那个洋葱吧，把那个洋葱下面给你封好，
嗯、
然后等到买回去，它应该很快就会长出来，就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那种什么水培的风信子，就跟那个很像，就是模式很像，
嗯、
但是它那个花很大，一个花得有一个巴掌这么大吧。
咱
们办公室之前还有一个呢，
对，
朱顶红就放在那儿，没有人理，然后突然有一天它发芽长出来了。
对，这是我家的，最近正在准备开花。
看来这种蜡封的应该是 就是办公室比较流行的。
对它，因为它不太需要浇水呀，也不要土呀。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阿波老师是不是也这么想，就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植物的虐待。就是我感觉它特别残酷。如果大家真的被人送了什么蜡封的朱顶红，我建议大家把那个蜡拨开，给它好好种土里，不要这么对待人家，感觉特别残忍。
哦、但你们老说像洋葱，但洋葱那个不是根儿吧？洋葱是
其实球根植物它就是长得像洋葱，它的所有的养料都是从它的那个球里出来的。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
茎吧？
水萝卜
那叫鳞茎，
对，叫鳞茎，
对吧？
水萝不是水萝卜，
萝卜是根吧？
萝卜是根，这个不是，
啊、
萝卜是
它有根的，
萝卜
它有根
啊，那还不是根。
对，
虽然叫球根，但那个球的部分不是根。
对，像刚才阿波老说的是鳞茎，它自己会，你要把它种在花盆里，你就会发现它自己还会
有根，它下面会长。
哦，
对对对。
嗯、其实你仔细观察洋葱，洋葱下面也有一排，
对
呀、
啊、对
呀、
啊，是是是，我知道，
应该是那个长根的地方。
对，它又可以有非常发达的根系。然后他还会，
肯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从来没有买到过带根的洋葱，
笑死！
啊，不是就是那个须须吗？那个、
嗯、对，那个
洋葱都带啊。什么叫我没买过？僕もそうです。人は嘘つきで、だけど本当に怖いことは嘘をついて。
所以我喜欢朱顶红，家里可能有十几盆。
哇，这么多。
因为它
这么多，
就因为我觉得朱顶红好一点就是它花特别大，
嗯，
而且它就朱顶红养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的花色就各种各样的颜色，现在都又培育的这种园艺品种特别多，你想要什么色的都有，基本上就是比较少见颜色，像什么绿色的花它也有、
哦、
我家里还有一盆绿的叫绿天鹅，那个朱顶红的品种
绿花。
对，
你这么一说好像应该很少见。
对对对、哦、但是这个是它颜色又多，然后它开的很大个，它就是能开一个伸开的手掌那么大，而一次就是开四朵，这样开两朵，开四朵，这样真的非常喜庆，而且它又是过年开。嗯，平时的养护又简单，又不太生虫子。
嗯、
你们说的简单，我能相信。就是
这个可以相信，这个真的是很简单。
对
对
对。
哇、啊，我都心动了。而且它、
嗯，
因为我们家之前是在盆里的那种，它每年的复花性也挺好的。
对，复花性
好。就是、第二年，对，第二年也会开。
对对对，
你像有的郁金香，你要是种种球的话，第二年它可能就不开了，就光长叶子了。
嗯。
嗯，
就只能开一次啊。
不是，他就看他
不是
高兴，
他要积攒养分，他就是
蓄力。
郁金香是他开一次花之后，他地下的那个球茎就会萎缩掉，然后再长出新的球茎来、
嗯，
然后那个球茎要长到足够大，才能再开花。
对，因为他所有养分都是从他的那个球出来的嘛。但是朱顶红，而且尤其是有某些品种的朱顶红，就是有一个品种，如果养朱顶红的人大家都知道，叫那个阿弗雷德，就跟阿波尼洛有点像。然后阿弗雷德那个品种是我开始养的时候，它就开始疯狂的开花，然后等它花谢了之后，它就开始分球了，就一个球变两个球。
哦，
就是繁殖欲特别的旺盛。我这也是，如果大家想就是新手想哎养养花养着玩，那就推荐这个品种。
但是那个花那个种子掉到那个、
嗯、不不不，它是球，它一个球旁边又会生小球，
球就直接分球
啊。
那它开花是为了啥呀？
开花，你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它开花为了什么？
它开花会结种子是这个问题吗？
对呀、啊
嗯
那个，
但是它也会分球，
对它有很多的繁殖方式，就是它那个种子也有可能会长，但是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长到能开花的那么大小。
哦、
但如果说它分球的话，它就会长得比较快，就是它的一种不同的
分球有无性的繁殖
生存策略的选择的方式。
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不是无性繁殖？完了，这个问题问的、
啊，终于问到一个你们不知道的。
我
啥
但分球是、
啊、
刚才龙老师
分球
是
无性繁殖吗？
我不知道，
应该算吧。
啊，听起来是
分球的新的那个植物跟母本它的性状是一样的呀，
嗯、
它很少会改变。
分身
就给你一种在地面上的假象，就是它每年都是它是同一个，它但实际上在。
啊
底下他可能已经换过好几个球了、
哦、哎，那你说这东西野生的话、
嗯、
那你看着一片其实都是一个
嗯
啊，是可能这样的、
不是不是、
啊、
它是球它是分比如说我养的那个葡萄风信子也是一种球根植物、
嗯、
因为那个我养的那个 朱顶红少啊，
嗯，
我葡萄风信子它就会长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小球，
嗯，
非常多，就导致我们家现在因为之前种葡萄风信子的那个土被翻掉分到各个盆里，像我们家春天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些葡萄风信子的叶子来，
嗯，
它那个小球就非常小。
球根植物不对，就球根植物它不一定非得要球像那个洋葱那么大，因为朱顶红它的花比较大，所以它的球根大。
哦、
但是像大家都种过什么水仙什么的，
嗯，
那个球就是小小的一个，那也是球根。
那像这种就是它自己在繁殖出来的小球根，容易开花吗？嗯、
那就得养好久
啊，但还是要让它积蓄养分、
嗯。但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看它。就是长大或者是哎长出一个新的一个枝条，或者是有些花长了新叶子什么的，那种也是一种满足感。
嗯，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
想。是不是球根这种总体来说是相对好种的东西？
我觉得是、
哦、
球根好种吗？
在品类里、
嗯、啊，我觉得是比较简单。
我觉得球根要在乎的就是浇水的还有你的那个材质问题，其他的确实是比其他的好种、
嗯、主要是它虫子非虫害很少。
嗯， 嗯，对
对
哎，那虫子不会吃它的球根吗？球根就是养分很充足、
哦、有毒。
嗯，它不吃。
哦哦，就是因为有毒所以不吃、
哦、
是吗？
就是香、
像郁金香的、嗯、因为我们家养小猫嘛，所以说那个球根我一般都不会把它往屋里放，因为我担心是有一定毒性。你像那个水仙、
嗯、
它就有那个秋水仙碱、
嗯、
它就确实毒性还蛮大的、嗯、人都不行、哦、
你还有人试过是吗？
不是
对，有那种新闻、嗯
啊、
老太太把那个洋水仙或者那个水仙当做那个韭菜割掉回去吃、
啊、
中毒了、
啊、
然后反过来告人家然后反过来告人家种水仙的、
啊、
还可以这样、
啊哎、
但是球根植物确实
有那种新闻，
确实比较少生虫子，就是相比那些就是有小叶子然后那种叶子片非常薄的那种花、
哦
嗯，
就是主要说的就是月姐、嗯、太爱生虫子了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好养的。
嗯，我印象中好像那个牵牛花是不是算好养的？
我牵牛花得有那什么在外头，
嗯，
对，
牵牛花得有爬藤、
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吧其实是把它爱养，他养的这个水平也一般，
嗯，
最常开花的就是牵牛花，
哦、
嗯，就老能就是对，
哎，你们家是养在那个窗外的？
对，窗外它那个窗户外头就是那个那时候算二楼嘛、
嗯，
然后一楼那个窗户外面围着那个窗户围了一圈，
嗯，
然后自己那个小木板门还上一锁。
哦、啊！但是其实以前花坛里牵牛花非常多，就是因为它需要、
嗯、
因为它夏天开它需要那个大水大太阳的环境。
对，
一般的家里如果你没有院子或者是没有露天的露台，只有一个封起来的阳台的话，就不建议养牵牛花了，因为养不好。
是吗？
也是光照就会不足、
嗯、哦，
得
露天、
嗯、对对对、
哦、
但牵牛花感觉自己野生的话很容易长起来。
其实都是这样、
嗯、
咱们看绿化带的那些花长得可好了，因为回到家里那盆里就弱的都不行了都、
哦、
是这样。
而且咱们现在阳台还是基本上都是以封起来为主，
嗯，对对，
就是在就是国内城市里好像很少有那种不封的阳台，
嗯，安全
生活习惯好、
哦、南方这边、
啊、南方多，对，北方都封起
来，南方多
、嗯、南方已经可以养这种，
对，
嗯，
对。
但是牵牛花在南方是不是也是水土不服、啊、我记得北方确实很多
太湿不行，
外面有很多原生的种、
嗯、
对，
它可能太湿。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有种过牵牛花的朋友可以、
哦、
可以试
可以讲讲。
对那牵牛花就是很好看，它有的时候一株上还会接不同颜色的花，我还见过白色的，
嗯，
紫色的，粉色的，都
蓝色的、
嗯、
蓝色的最好看了。
嗯，
嗯，但是牵牛花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看你得起得特别早
对，叫阿萨卡奥嘛朝颜
、嗯、
所以它要早上开。
还好吧，我平时起得挺晚的，也经常在见着夏天的时候
那有花叫昼颜的吗？
那不是那个搞外遇的电视剧吗？
对，
有搞外遇的花吗？
好像有种花确实叫昼颜，好像是葫芦花，我记得
是吗？
哦，是吧？还真有，
先搜一下呗。
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
还有别的，就是推荐一下这个新手可以尝试的花。
阿波老师推荐两个吧。
嗯，
我刚才说的那个葡萄风信子，我算是推荐一个，因为真的是太好养，到我现在在我家已经泛滥了。
嗯，
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到春天长的叶子太长了，你可能得搅一下，不然就像杂草一样、
嗯、
它那个开的花就一小串像小铃铛一样、
嗯、
那个也不是很大、
嗯、
然后其他的话我推荐一些吃就是植物的话，我推荐种辣椒。
嗯
啊，
我觉得辣椒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特别方便获得它的种子，就是平常吃的那些辣椒，
嗯，
就是那些干辣椒的种子，你就直接泡在水里，像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过两天撒在土里，它自己就可以发芽，就是，也省去了你买它的一个过程。
干辣椒也行吗？辣椒品种特别多吗？
可以，就是你喜欢吃哪个你就种哪个就可以。
嗯，
基本上不会出错，你可以试一试，反正。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辣椒的口味，你可以试一试直接把它的种子撒在土里，
嗯，
很有可能就能长出来。
炒熟了是不是不行？
对，烤熟的不可以，就是干辣椒的话就是天然晒干的那种辣椒，就不能是
你不是已经不是傻黑熊了？
不是，因为我平常接触的辣椒就是烧烤。
那么烧鸡还能下蛋吗？是这意思吗？
然后
烤鸭还能下蛋吗？
碾成了粉的也是不可以的，碾成了粉的它也是不可以的。
种辣椒粉我头回听说，种辣椒面，那你做点辣椒酱呗。
可以，
嗯，做点大米饭，做点汉堡包。
辣椒它的那个
接触一身汉堡包，
嗯，太弱智了，这集合人怎么能这样？辣椒，但是种菜，我印象中啊，种菜是不是得施肥呀？没有肥，那个菜能长好？
辣椒的好处就在这儿，你即便是比较贫瘠的土地，它也可以就是结一两个，而且辣椒你又吃不多，它结一两个，你其实就能吃挺多的。而且，
但我
那个花也很好看。
嗯，那得看，有四川人就不行，那
吃不够，
这不够一顿的还。
对，四川人买比较合适。
但是辣椒不是个南美的作物吗？
辣椒
也分品种是吗？就是
没有，现在就是你想要什么品种，网上都能买着
啊，辣的不辣的。
而且辣椒现在已经在国内早就种了几百年了，
也是，
很方便的。而且它的根现在我们吃的应该都是农科院他们就是培育过的，就是已经优选过性状的了，他们那个根啊，枝条啊都非常健壮。我们家之前用花盆养的那个辣椒嘛，就是普通的那种朝天椒，就我们见到那种红辣椒，
嗯，
它的那个根已经从那个不是那个花盆底下有一个透水的洞嘛，从透水的洞里长出来，
哇，
长到了外面，然后那个冬天吧，快到春天的时候，它那个就是死掉了。但是理论上辣椒是可以多年生的，我们家那年可能是春节天比较热，然后没有人浇水，它干掉了，给它拔掉换的时候，它一整颗一盆土全部抱住那个土出来，
哇，
把它拔出来，那个盆是干净的，
嗯，就全都长满了，
啵一声，就像个塞子一样，
怎么像动画一样，
哦，长成了盆的形状，
嗯，
辣椒是可以，就是比如一年能就结几次，我能吃几回啊？
结一回吧，
就一回啊，
一年，对。但是理论上它可以多年生，我现在还没有实践到那个人。
我有点忘了，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家里总有自己种的辣椒，我也不知道我妈哪儿来的，就是而且形状全和颜色都不一样，虽然是在一株上长的，但有红有绿，有辣不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同一株上可以结出不同的，好
神奇，辣椒它没有完全熟之前是绿色的，
嗯。
熟了是红的，
熟透了是红色的，
哦，
但是有青椒是完全不辣的一种东西，
嗯，
哦，
对，那是另一个品种，
那品种
菜
不一样，
对，他们不会在一棵树上，
哦，是，
哦，
辣椒我感觉还挺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初级如果想在家里种点能吃的植物的话，可能种辣椒最简单，不过还是不对，种豆芽还是最简单，
对，
哦，
葱姜蒜也简单，葱姜蒜
豆芽几乎不算种了，就是，
哦，
豆芽算发的，
蒜可以好种吗？
送
可以可以可以，哇，蒜超简单，
蒜就是埋土里感觉，
就是那蒜你买完之后你放着它自己就
是，
对对
对，
就
自己就
长
发芽，
对，蒜也算是一种球根，
对对，
蒜你可以把它放
在
那个水
里，要先等它有芽
吗？都不用土，你就是你都不用土，
放碗里，
你就那一整头
盆里，
你找个碗把它放里面，放点水，它就自己长芽，然后冬天正好过年的时候可以捡那个吃面条
蒜苗吃，
我小时候老听人说那个芽，那个蒜一发芽了就不能吃，有毒，
谁说那土豆，
对啊，那土豆
啊，
蒜就专门吃它那苗的好吗？
嗯，
啊，是吗？
那当然了，
好吃吗？
蒜苗
好吃呀，
蒜苗长得像葱，
蒜苗，
蒜苗长得像韭菜，
到底像
蒜苗，龙马老师没吃过蒜苗吗？
我吃过，但是我就是那么长的
青蒜嘛，就是叫就是那个回锅肉里炒的那个东西，
哦，
嗯，是，
对，但是那个要它长得很大了它才能回锅肉，
比起蒜苗我更喜欢吃蒜，
哦， 谁问你了？
蒜、啊、姜也是吧？埋土里就长。
姜，嗯，但是我
姜是可以种，但是它对温是这个温度和这个水热的条件要求比较高，嗯、你最好找早一点。因为我有一年种过，也是效果不太好，因为我种的时间可能比较晚，我到五一才开始种。
嗯，
你现在种一种试试。
听起来你们这些还都是就是以这个图一乐为主，嗯、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快八毛的，嗯、就是。
那不图一乐，这不都是图一乐？不图一乐还要种菜卖去？
不是不是，有没有那种就是买了确实挺贵的，但是可以自己种种？
你是咱们是说的是吃的呀？还是
我觉得草莓算可以？
哦，你说草莓？
对，就是
没有它结的太少了，
金贵啊！草莓自己种也种一小碗呗，
种不了多少，
结不几个尝尝，我自己种的，开心开心。
我觉得无花果可以试试。我觉得如果说有那种就是露天的那种光照条件比较好的话、
嗯，
因为它熟透了很好吃。
嗯，
就是有一些水果，它现在为了运输方便，它不会让它完全熟透。
哦，
它半生的状态就可能摘下来，
是是是，
吃的可能不是很好吃。
嗯，是。
番茄也是，
啊、
你可以买一点那种老品种的番
茄，
种番茄，
就像小森林里的那个。番茄一样，就是完全熟透了，哇，真的很好吃。
但感觉番茄需要占的地方还是比较大吧，
嗯、
就一株，
还好。
番茄也很喜肥，
嗯，番茄，但是我以前种过番茄，但是最后也没有，它没有给我结果，可能是因为光照条件还是不足。
对，
嗯。
但是会开花吗？这些植物就是菜、蔬菜
都会开，就是只不过你
土豆的花还很好看、
嗯。有一些可能不像咱们那种已经培育的观花的那种品种，那么花那么好看、
嗯，
但是它都会开花。
就黄瓜头的不也长花、
嗯、
是吧？
对对对，嗯，
最开始辣椒就是以观花植物被流入到欧洲那边，刚开始也是观花的、
嗯，
土豆也是，因为土豆的花也很好看。
嗯，
土豆能种。
土豆我没种过、
啊、土豆我
发芽了之后切成块然后扔在土里
土豆发芽之后有毒了就、
嗯、
就给它种下去
那个是不能吃了但你可以试试种、
嗯
哦、
哎，说到那个种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麻烦呀就因为刚刚那个种辣椒的时候也聊到什么移盆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种番茄、
嗯、
番茄不是洗肥吗肯定是要给它施肥的、
嗯、
就感觉种花种植物还是会比较麻烦一些的吧
肯定是就是我自己感觉、
嗯、要每天照顾每天浇水
我感觉最麻烦的就是如果它真的就是有了这个病虫害就是所谓两种一种是病害一种是虫害 你照顾它就可以就可能有一点麻烦但我觉得这也是乐趣所在吧
嗯，
这个有虫子这是最讨厌的、
嗯、
这个是有点烦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移盆这些事情我觉得移盆一年移不了一次所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麻烦而且其实、
嗯
很简单的就是把它从一个小盆倒到一个大盆里嘛也没有什么可难的就最多是手脏点儿
如果是像那个辣刚刚说的那个辣椒那样、
嗯、
应该还挺好玩的就是
崩
对然后放到另一个盆里就好了
但是虫子的话肯定得是用药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是有人不喜欢虫子他就要克服这一点如果他又想养花的话像那个、
嗯、
咱们就以最爱生虫子的花家庭园艺植物月季来举例子他可能有比如说这什么
月季跟你们说的跟那个中华田园犬似的
月季本来定位就是吧
对他就是如果
不是中华月季怎么叫中华田园犬、
嗯、
月季是贵妇级的产品
月季是
贵妇犬
尊着呢、
哦、是尊着的是、嗯、
月季是非大家可能就是想象的月季是某种样子但其实月季的品种非常非常多什么样的都有、
嗯、
而现在的园艺就是品种已经很发展的很那个什么了完善了然后呢它如果在家里种确实会有好多就是招虫子因为它那个叶子很薄叶片很薄就是虫子很愿意吃
哦
它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常见的什么红蜘蛛什么这个蓟马什么蚜虫什么小黑飞反正这些都有你要所以你就要买相应的农药去
它是那个就自己在那个范围里生出来虫还是说它会吸引虫子来
都有
风吹过来、
嗯、
哦
都有可能有风没啊
蜘蛛可太吓人了
不是红蜘蛛不是蜘蛛它是一种螨虫但是它会结网、
哦、
所以就管它叫红蜘蛛一个俗名、
哦、
然后、
哎、好烦啊
对真很
烦死了
它会最后让你那个那一株植物都结上那个像棒棒棉花糖一样就刷刷刷全都给拿一个小网给你包起来然后就特别恶心而且它还不太好就是喷药因为你要就是就处理它
在叶子背面
对对对它麻烦、
哦、
比较喜欢在叶子背面
然后所以我那个就生过 我记得还有就是它喜欢生病，就是这虫害是一种，还有病害，病害就是比如说有些、
嗯、
就月季会黑霉病、白粉病，这都是常见的。
嗯，
一些真菌的感染啊，细菌的感染，
所以你要给它弄相应的农药。
感意外的月季还挺难养的呢。
但是它花非常美丽，
嗯，这倒是。
你这搜的图还有那种外边一层红，里边一层白，中间还一层红，就是。
嗯嗯、
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非常值得。
而且玫瑰的它的那个光照要求也很高，
对
肥的要求也很高
啊、
嗯，所以就是对它就是你要有很多人就是我只种玫瑰。但是真的是对肥啊、水啊、光照啊、病虫害啊，真的要仔仔细细的去处理，
嗯，
包括冬天怎么修剪都是很大的学问。
对对对，
嗯，
对，但是它会相应的回报你，就是疯狂的开花来回报你，
非常好。哎，要这么说，北京其实路边挺。就是玫瑰蔷薇科属挺常见的，
非常多。
对，
咱们这一带就是北方，嗯，因为月季是可以在北方就是零度以下果冻，
哦，是的，还会开花。
对，咱们以前那个办公室小院里就有好几棵，
嗯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月季的原生地应该就是在北方吧。
是
哦，
所以其实有一个特搞笑的情况，就是你看那个绿化带绿月季长巨好，也没有人管他们，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养的月季，哇塞，娇贵的都不行，弄着弄着就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外面你它那个外面的环境可能让它比较坚强吧，再加上有风常吹，这样有风吹就虫子就会少一些。
哦，
是的，
嗯，
而且绿化带是有人管的。
是，
绿化带每天上午吧，就是很早，我之前会碰到他们，就是会那个打药呀、除草呀什么的，
嗯，
还挺辛苦的，
还是会有人照顾的。
哦，
嗯，特别偏的可能没有，
没看到，也不是没人照顾。
好的，
嗯。这是虫药，
嗯，
还有肥，
对，
现在肥也是有那种现成的，是吗？
肥就是现成的，就是肥有这么几种，咱们在家里种花常用的就是化肥，因为化肥没有臭味儿，就比较洁净，
嗯。
化肥有两种，一种是叫缓释肥，一种是水溶肥。缓释肥就是长得像小鱼拉的屎一样。不是，就是圆球一样的，
啊，
你把埋的里
颗粒状，
就把
你颗粒状不就完了？鱼拉的屎，虽然很形象吧。
不是，我就想说。它比较简单，因为它也没有味儿，然后你把它埋到盆里，它就缓慢释放嘛，就像胶囊一样，
啊，
它可能有个肥效九个月，
是是是，
那你就它随着你每一个月的浇水，每天的浇水，它就融化一部分，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就是一般是绿植什么的，就是不太需要肥的植物，你可以给它搞这个。如果它开花的时候，你就给它去做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营养，就是给它浇一些水溶肥什么的，
嗯，
就也是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我小时候那老人老把啤酒倒在花盆里。
那是完全的错误吧，还会生虫子。
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误解，就比如说用什么鸡蛋水浇花，
嗯，
就是给花补充营养啊，
哦，
然后那个把蛋壳摆在花盆里，嗯，然后还有用淘米水浇花，
哦，
然后还说你不要浇太多，不然会把花烧坏，然后就是倒一半，
哦，
然后就是只给倒一半，哦，
那不会长虫子生蛆吗？多臭啊，就
对，就不知道
倒，哦，
反正小的时候家里面人就会这么教育。
哦，
嗯，
哎，但是我最近不是养鲜茄花吗，
嗯，
然后发现了一个很邪道的事情，
嗯，
就是用脉动养花它长得也会比较好，
啊，
就是鲜茄花啊，鲜茄花，
嗯，
就是我现在不是拿那个矿泉水瓶然后插花嘛，
嗯，
也比较方便，马上就要搬走了，处理也很方便，然后我前两天看网上他们有人说用脉动养会就是那个花会开得更好，因为它那个养分会比较足，
啊，
然后也是不会就是那个水会一直保持清澈，
啊，
六块买一瓶脉动盖拧开花插进去。
嗯嗯，
就是纯脉动插进去吗？还是说要兑水什么的？
哦，他说是纯脉动。
哇，
啊，脉动还有
我觉得
40%脉动
竟有此事。
回家试试，因为脉动那东西它里边是有那个离子的，就是电解质什么的，是给那个运动喝的嘛。
哦，
我怀疑那个是不是有些什么作用？
那有可能，
应该是。
它是不是？
而且它，
嗯，你说
保鲜，它不会就是可能它那个水为了保质嘛，不会让它滋生，然后本身它就比较干净，然后它也不容易滋生一些，它可能里面加了一些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啊。
是
这
样，
就它那里边那个就是元素是就是那个。离子状态比较更容易吸收嘛？
哦，
嗯，
我猜啊，因为给人喝不也是为了那个吗？
嗯，
喝那个运动饮料是为了快速补充那个就是那种，嗯，微量元素。
以上内容都是一些猜测，
什么不拉不拉这种啊？
嗯，
对对对，
都是生物嘛，
是不是就替代
了？但 说到底也是什么民间疗法，听着就是
对，
嗯，
可能是心理作用，反正也不贵。
但是有人做过对照实验，
试试
确实是能长得好。
嗯、
哦，那我浇花的话，我都改脉动呗。
好贵呀、啊！
我说的是鲜切花，
哦、
我说的是鲜切花，
浇土里不行。
你每天浇花用脉动要花多少钱呀、啊？我的天哪！
那真的是
去那个工厂批发，用纯净桶、纯净水桶装脉动回来浇花用，
太奢侈了，奢侈了。
哎，阿波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你觉得养宠物更费事儿一点，还是养植物更费事儿一点呀？因为你不是那个有
猫猫狗狗的
猫猫狗、
嗯、
小猫，有养小猫、
嗯，
然后也有养花嘛。
嗯
啊、哦，就是他单养他们两个都还好，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吧，可能就会比较闹心。就你得，
嗯、
就是特别是猫很小的时候，它就很活泼，它、
啊、
喜欢这扒拉扒拉那儿鼓捣鼓捣。嗯，就是在家里，它经常就会，我们家之前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冬天要把外面的花拿到里面
来，对对对，
它会把我的土全都刨开，就花盆里的土刨开，
嗯、
就刨着玩，它好喜欢、
哦。我还以为刨完土拉屎呢。
然后再埋上、
对
那个盆还有点高，它还是有点难、
嗯、
就现在就是它只会扒土，然后后来我们家就是阳台上的花盆全部给它套上塑料袋扎起来。
哦、哎、那不就隔绝了阳光了吗？
土呀。
哦，那不就是说那个把那个塑料袋套在盆
上。
哦，嗨，我以为把叶子盖上。嗯，
我也以为整个、嗯、
那我塑料袋得多大呀、
嗯、
但是我养过猫，那猫不是更喜欢塑料袋吗？他本来可能不想挖那土，他看着塑料袋疯了就。
就是套塑料袋的目的就是不让他把整个盆都刨干净。我那个有两盆就柠檬，一直从小带到大的，也是有很深的感情。然后我那天回去发现他把整个两盆的土都刨干净，然后柠檬的根就露在外面。
哇，
就是感觉再这样他们两个相处下去，可能柠檬可能就要保不住小命了。只能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给他俩。到现在反正我们家的猫和植物就尽量不让他们在一个空间。
嗯
嗯，但是猫大一点会好一点。最近我们家猫长得也挺大了，感觉它就是性格上沉稳了一些，就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好奇了。
嗯，玩腻了。
玩腻了。玩腻了。
狗就不会干这个事儿、啊、哈、
哎、
狗还好我感觉、
哎、狗也爱跑。
狗会尿吧。
它会啃叶子吗？不知道，
狗不会啃。
哦
哦，就因为
我们家猫会。
哦
哦，
那这样就有毒的就让他们远，有毒的植物、
哦、
对，还得有这个问题。
嗯，对，虽然我家没有小动物，所以还没有这些问题。
嗯，
太好了，太省心了、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是把狗和植物拴在一起，就是、
啊、
就是狗那儿有个狗窝、
哦、狗拴在树上。
对、
哦、
然后树底下有个狗窝，然后旁边种着花花草草什么的，是那样。
嗯，
所以得出了狗跟植物可以和平共处的结论。
嗯，
感觉有一种让狗给你看着的感觉。
不会有人去偷了。
嗯、
哦哎、那像你们比如说去买房租房的时候，说会特别注意这个阳光朝向？你像我看房的话就完全不在意这个。
哦，
也要在意的吧，就是
阳光，人也需要吧，
对啊，你也是需要阳光的呀。
我不需要，
你是吸血鬼吗？
我是弯派，
可以需要一些的。
那你还吃大蒜？
就证明大蒜吸血鬼是伪科学。
嗯，
我因为我家现在就是完全不在意，
哦、
然后我才发现我那个房是两个所有的窗户都朝西
啊，
就肯定很像你们就不会要这种房。
朝西好呀，朝西还好，
朝西好吗？
完全朝北可能
朝北
不
好，
完全朝北那不就完全没有太阳？
完全朝北要死掉了、
嗯
就是。
我之前我们学校宿舍就完全朝北，
哦、
我那一年整个人快没了，
没有阳光。
奇怪，都咱们不都讲坐北朝南吗？我还没遇过房子全朝北的呢。
完全
宿
舍
的话，它肯定、
哦、
宿舍阴面的宿舍，
它一个走廊一边是朝南，一边是朝北。
哦，
嗯。
哦啊、你们会在那个窗户两边什么订一些架子啊什么的，就是我还挺好奇，就是会不会那样？
好像我家还没有，
哦、
我家没有。
老头们会
在窗户外面， 钉架子养花吗？
就是在窗户里头和外头，就是围绕着窗户那儿会有一些专门安置花的地方，
哦，放花盆的那种，
啊，对呀，
啊，
一盆一盆的往那墙上都是一排一排的，
嗯，
没有哎，
啊，我小时候老见着去去长辈家里会有那种，
我感觉那种其实很危险，因为花盆也很重嘛，然后你如果放在那上，因为他搭的架子有的是超出阳台往外伸的，
哦，那不就高空坠物吗？
对对对，为了拓展空间嘛，然后我就一直感觉那种东西很危险，
那确实不。那得，哎呀，你就非得要那一小块地儿吗？你在屋里好好种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对，
就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想就开始种花，就要考虑到自己家里的光照条件，因为植物是需要阳光的，
对
呀，所以呢，就是得看你要养什么。比如说，我要养一个特喜阳的植物，但是它又不需要那种完全的，就是在外面全日照的环境，那你最少得有一个南向的阳台，南向的窗户。如果说我连南向窗户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比如朝东朝西，或者说那个甚至朝北的窗户，那就要考虑一些不那么需要阳光的植物，有一些就是相对就是阳光没有这个全日照它也可以养的，
你养点苔藓
但是，也是可以了，也是可以，
苔藓也需要光照，
对，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一点光都不给它，给它闷一个小黑屋里，
哦，
放地窖里
那
养蘑菇吧，
对，那只能养蘑菇了，真的是
养蘑菇吧，
是
蘑菇真有吗？蘑菇
有
种的，
有现在有，
我之前去吃火锅
啊，
他们就是那个火锅店的墙装饰就那种蘑菇菌包，直接长出蘑菇，
哎，
现吃现摘，
我可不敢吃。
但是我有一次特逗，是我以前在那个就是网购的朱顶红，但是那快递送来的时候我忘了，然后呢它就一直在一个全暗黑的环境里长了一两个星期，后来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它的花苞也是白的，它的叶子也是白的，就是全白，因为植物如果完全不见阳光它就会长就没有绿色，它就是白色的，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阳台上晒了几天之后就又变绿了，还挺好玩的，
然后如果阳光太大然后它也会变成就是发红，
嗯，对，
嗯，
就是反正刚才说这个就家庭的阳光的环境，就你要种什么你就取决于你家里这环境，哦，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你是北方的冬天有暖气，然后家里可能就是一直能持续到一个0度以上的室温，那你就可以种一些，
但有种暖气特猛的呢，像那屋里跟夏天似的，
别放在暖气上
那叶子烤焦了，啊，
就
跟我家那个
栀子兰吧
就跟你家俊了，我家也是，
啊，
我家那个龟背竹也是，因为它太大了，然后它就延伸到了一块特热的地方，
对对对对，
后来就焦了，
嗯，
就黑了，就焦边了，那没办法，嗯，就是都得注意一下，温光水肥是这个养植物最重要的四点，把这四点都平衡注意一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说的很简单
嗯，
但是还是得怎么说，你就是有爱，
嗯，
你像我租那房人本来里面就带着好多那个花，我刚去的时候，
嗯，
我还好像发个剧组还挺好看的，嗯，就是他做点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个礼拜叫一次就行，
嗯，
我都做不到
啊，
嗯，
那最后呢
就在换了，现在
龙马老师是不是天天加班啊，
就想不起来，
哦，
嗯，
哦，也有可能，
嗯，
还是心里没想着，还是不是自己买自己种，
对，没有感情，
没有惦记，
对
对，
嗯，那你们有感情，那十几盆那个刚才说的什么花
哎，真有感情，嗯，我第一次种那种，就我有的时候网购冬天的时候，阿波老师肯定有这个经验，就是冬天我们网购它有一些花本身它不能在零下的那个0度以下的那个温度生长嘛，
哦，
它会冻死，
春花吗？
但是你在那个快递的时候，哦，也许那个它比如说它是一个云南的卖家，
嗯，
它给你寄过来的时候在那个路途中那个快递就会经历一个很冷的环境
啊，
哦，然后那个花就容易在中途被冻伤，
嗯，
我收到以后发现有叶子冻伤了，我就可心疼了，就是它一冻伤它就会像就是煮熟的菠菜叶子似的，就那样
了，
蔫成水了，就
一气之下点紧退款
真的非常心疼，
这个就是这样，
哎，
嗯，所以冬天网购鲜花就是鲜切花就要加保温棉嘛，
嗯，
我觉得北京山东这边还好，要是特别北的像
东北，嗯，
东北有的花店根本就不发了，嗯，
对，
嗯，它因为冬天它那个水它结成冰的体积会比水本身要大，它有的就会就把那个细胞壁冻坏，
哦，
就会就整个就是破破烂烂化成水，
哦，嗯，
所以说冬天菜也特别怕冻，就是这一个道理。
是大部分的现在都是在网上这种来卖了。
多我觉得比较方便在网上买，因为你也不是特有时间去逛花鸟鱼虫市场。
我以为就都是上那儿去买的。
也可以啊，都可以。
对，也可以。
但
喜欢就去。
花鸟鱼虫市场是不是买起来比较放心一点啊？还是
不一定？
价格会贵一点吗？
对，
对，你能看见实物吗？
对啊，
对。而且它有的是醒好的，所以你就可能在花鸟鱼虫买回去就不用再醒花了。
啥叫醒花？
就是你刚买回来，你的花经过一个运输，它会有一个脱水的一个状态，就是蔫儿吧了。然后醒花的过程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水位比较高的水桶里，然后让那个花自己把水吸上来，然后重新变回水灵灵的状态，这样子。
哦，
就是先切花，
一些魔法，
对
一些先切花的魔法
是，而且你能看到实物，就是可能稍微放心一点吧。
啊，
但网上的种类多呀，架不住网上的品种多，
这倒是
园艺品种这么的多。
对，品种多，而且量大一点的话，价格也蛮好的，然后也不用去跑，因为你买几扎的花也蛮重的。
对，
一扎花得有个一两斤，你要是买个三五扎，那得扛回来。
是。
像我买的那些薄荷什么，也都是在网上买盆装的，然后他会给我发过来，然后就自己养，接下来就自己养了。
但是网上买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会买到货不对版的东西。
会的，
就上当受骗呗。
对，对，
特别是买种子，或者是买那种还没有长出叶子和花来的那种苗，或者那种植物的根啊。比如说现在是那个芍药和月季的，就是季节嘛。然后有的那种它其实是卖根，如果你要种芍药和月季的话，它其实是卖底下那一块根。然后它有的时候会放一张图在旁边，告诉你长出来就是这个，但实际上等你养了长出来啊，完全不一样，就是不认识。
是，我觉得最搞笑的是我那个阿波老师种过那个莲，那个晚莲之类的那种种水里的。最搞笑的就是你如果去买莲子种，就是他有可能种出的是菜藕，就
啊，
就
种
半天，
就是
也行吧，
种了半天我花呢，
至少也能吃，
就种了半天我花呢，怎么是一根藕，就这样，
好笑，
一边吃一边生气，
真的没办法，因为你种出来都好几个月过去了，你怎么给它找那找不回来呀？
但这种情况你去换点鱼虫也会有啊，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对，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你当时看不出来，然后等你反应过劲儿来了，你上甭管网上还是市场，你也不认了。
是。就有会有这种弊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比如说就说买莲种莲花种晚莲，都推荐买着种藕来种，别种莲子，因为可能种出菜藕，就类似这种的。
网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已经修剪的很好，就是已经是一颗成品的植物了，那种推荐买吗？就是像比如说像有一些商家为了营销，然后做出的那个什么。请放松，或者说是一种，就是一些装修比较高端的店铺，然后他们卖那种景
花篮啊，
景观植物，不是花篮，就是那种盆景植物，像是就是景观松，他们就是已经养得很好，修剪得很好了，然后那种的可以买吗？
肯定可以啊，喜欢就买嘛，就有点贵。
对，唯一的缺点
就
是贵，
有点贵。
还一个就是你要做好，它可能长不了那么，就是活不了很久的那种心态
啊。
我就买品牌机嘛，
因为
要你自己传还是买品牌的？
对。
你就是那种就是包装的很好的那种，要用一种文创产品的形式去卖的，对。去那种，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如果说你养买回来，你就放在桌子旁边，可能阳光啊、水啊，可能都注意不到。我觉得可能一两个月，它那个状态还能保持的挺好的。然后等到时间长了，我觉得它肯定会有它自己的一个问题。
确实。
你刚说文创这个。还挺逗的，你们和氏集团是吧？考虑一下，
买那个放轻松是吧？
对，放轻松，注定红，大风注定红，
对，注定红吧，现在都是叫，
就注定红，
起点整点这种谐音植物，
买一盘昙花送一筐鸡蛋，
自己回家炒鸡蛋去，
就用你那个名字昙花一蛋，
文创嘛，这不就是文创，就是说等于扯淡嘛，
什么？
蒙是蒙人嘛，
其实也可以。
In it with you, in it with you.
不是现在都有说那种叫什么消费降级吗？就是比如说你、
嗯、
你想去，我就是前两天发现那个特逗，你让我去买那个什么种它荷花，种那个荷花那种花盆儿、
嗯、
荷花
对
都能种啊，
可
以、啊、
但是它就盆儿就很贵，但是如果你买那个拉面碗就特别便宜、
哦、
就用这种类似消费降级的方法去买那个养花的产品，
就好像说是还有
没眼儿怎么养啊？
没有，
就得要没眼儿的嘛，那要水
啊。荷花不用眼儿
啊？对啊，
满帘
对哦，不是
拉面
的碗，它有的荷花也是那种种在土里的，可能就要有眼儿，就是嗯、
哦，
还是看情况。就如果是满帘的话，应该就是盆儿或者是碗就可以。
哦、
里面要
它其实差不多，但是那个东西如果叫荷花盆就很贵。
对，
然后你去买那个
拉面碗，
拉面碗、嗯，
就类似这种的吧。比如说，就像那个宇川老师说的，我买一个，我买个放轻松，被它包装好的，
啊、
那可能就有点贵。但是我说，我是在网上随便搜这个、嗯、什么类似文竹或者是什么松树的那种小小盆栽，它就很便宜。
嗯，
对，就几块钱的事儿、
嗯，十块还包盆呢。
不是智商税吗？怎么文创。但是你看啊。你刚才说这个盆儿，我想起来，你看人钓鱼就讲这个渔具啊什么的，
哦、
饵啊什么，就各种门道。你养花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卷的地方？
哎呀，那可是你想花钱，那
多
么的也能花出去
啊！
你想怎么花吧？
对，那就是钱呢，就是
首先花本身就有品种嘛，就是同一种花，比如说你刚说月季、
嗯，
肯定会有那种特贵的种，
对
种类，但是也不好养吧？就花的颜色特殊，
就是、你买的比较贵、
嗯，
你种起来就会有心理负担。往往会养不好
是这个意思
啊是我养死了我好
睡不着觉买一株3000多的把放那儿是惶惶不可终日死了怎么办
啊确实、
嗯、
我前两天一直到过年吧家里就是想弄一颗就吗利一点的花、
嗯、
就家里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一颗那个叫宝莲灯的花
哦
就大家我可以给大家看图就是也是
莲花
不宝莲灯是一
种宝莲灯不是莲花
长得像这样子的花就是它有一个垂吊的样子像那个宝莲灯一样、
哦、
这就是长像垂着的
长得
像
宝莲
灯一样吧
哦
然后这个花就在几个月后就是给死了
啊
然后我还觉得挺亏的、
哎、
因为它这么一盆也要几百块钱
几百块算挺贵了但
我觉得真的是我一般都不会买几百块钱的花就除非是那种大株的大型绿植、
哦、
就是那种一两米多高的那倒可以但小型的花我觉得两三百万一死了那不就白撇了、
啊、因为植物这个东西它是个动态的东西
对、嗯、
不是而且它不永恒啊就是
永恒
怎么说呢就有些爱好它买完之后、
嗯、
可以保值啊或者是说总就是大不了你买一好东西嘛就也不亏嘛回头你要是没有爱好了或者是、这个、
还可以再卖掉
对吧你花这个真要是特别贵的话你也就看一次高兴
嗯
但是
或者说
我觉得现在他们卖很贵的、嗯、很多都是那种炒作就一种金融属性的那种在炒作就像、
啊、
毕竟像
花怎么金融啊我就意思我刚才说动态的意思就是它这个东西会生老病死、
哦、
是一个特别这怎么专怎么金融、啊、
就是他们
那有
就拿那个郁金香泡沫时期来说、
啊、
就是它有一株郁金香就是感染了一些病毒、
嗯、
它开出来的花就有一些
嗯、
就是斑斓的那种
特殊颜色
那种状态花纹、
嗯、
就很受人追捧然后就是炒的价格就很高很高其实君子兰也是、
嗯、
君子兰其实价格也我觉得也炒得很离谱用一种文化的概念对它包装、
嗯、
然后到最后就郁金香泡沫破裂就是最后没有人接手这个东西它就是
是
像那个现在炒的绿植有炒的像那个带锦的一些绿植就是它可能有那个某一片叶子里生出来一个白化的一个花纹、
嗯、
啊
那我见过那种的
那块就会卖很贵很贵
哦、
嗯、
这它是有价还是也就有市吗真的会有人会买
有人会玩这个的
嗯
嗯
就它其实那个带锦的确实好看因为它就是纯白色的、
嗯、
非常的非常的感觉
嗯
美丽
它就会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嘛
嗯
所以它而且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
嗯、对、
嗯、
而且它还有那种一半绿一半白的叶子那种也很好看、
嗯、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对确实
感觉失掉了初心
之前不是玩那个多肉吗然后那个时候
嗯
差不多是接近10年前、
嗯、
那个时候多肉价格真的很贵、
嗯、
一小颗特别小、
嗯、
可能也就一个拇指这么大的熊童子可能要卖到60多、
嗯、熊童子那个时候真的
很
火因为它太可爱了
很贵然后现在它一颗也就10块钱吧
是你这么说，是就是那个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火那个种秋海棠。
对，
我就比如说鳟鱼秋海棠那一小一颗很小小苗要卖60-70块钱，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价，大概4-5年前可能是这个价、
嗯、
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很好繁殖，随便插都能活。我想说这东西为什么卖这么贵，
对对对，
我就没道理。
就而且多肉它没有道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好繁殖了，就是它势必会价格下跌。
嗯，
那就是不
是
就是像你们懂吗、
嗯、
像我不懂的话我也不知道那东西是说有多它很好繁殖或者怎么样、
嗯、
我就是人家卖是我就买嘛，我就想要这个、
嗯、
那就是那
喜欢就是消费心情呢、
哦、我也不懂、
嗯
嗯、
消费心理。
那你当下买的时候心里高兴就行了对吧。
嗯
嗯
嗯，
只是这么安慰自己。那你说你这你说养花养养养个草就想说这个淡泊名利修身养性，
其实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就买那个就追求名牌的花盆。
哦，这花盆还没说的呢、
啊、
就是这些
就是买那种贵的牌子的，什么地罗马的一个盆就是400-500的那种。
哇，这么贵，还有这么贵的盆吗？
那
有
呢、
啊
有
啊、
它是哪里好呀？
牌子好，
牌子
牌子
没有没有，就是它是材质、啊。
那你说你那个 LV 的包哪儿好？你告诉我，
它是材质好啊，还是上面画了花纹啊？
它是那种
什么
陶土的，然后有一些那种装饰的风格的。
它我不知道，就具体它肯定是陶土不一样吧。但是我家里有一个地罗马盆和那种还有那种普通的红陶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一般你用陶盆种植的话，家里自来水浇花浇久了，那个盆会反碱、
嗯，
会有一圈白的或者绿的那种，就是碱嘛、
嗯，
就是那颜色就是会很丑。但是贵的盆就不
会
反碱，
不会
、
哦、
那个防冻的效果怎么样呀？
我觉得还挺好，因为我家也不冷，所以我好像没有考虑过防冻的问题，因为有暖气有地暖。但是不繁茧这个事儿真的很神奇，就是种了4-5年了，那些贵的盆就是很干净、
嗯、
很漂亮，但那个便宜的红桃盆都已经是灰头土脸的了、
嗯、是不是因为那个盆很贵、嗯、所以就你妈老擦它？就
是
你并不知道而已。因为它很贵所以老擦。
倒也没有，没有人会擦花盆吧，
剪擦不掉。
对，
是我知道开玩笑。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道理，但是确实可能是它贵的理由吧。
可能土好、
嗯、
可能比较厚。
但这些就是这个都、
嗯、
这个加工事儿是不是也分什么风格呀？比如有的是那种特那种就是
全粉花盆吗？
有没有那种像我那种，比如说我买厨具，我就特别喜欢买那种就是纯、
嗯、
就是那种金属材质那种什么、
有
亮面钢什么的。
那不就是宜家的那种风格吗？宜家那种
大不锈钢花盆那种是吗？
有
大不锈钢花盆，你怎么透气啊？
工业风的那个。
我前两年还买了一个
工业风的呀，
但是那个盆儿没有孔，底儿没有孔，你就套盆养可以。
装饰盆，
装饰的。
嗯，有，那你就看你工业风有啊。那水泥盆现在很火呀。就是为了给那种简约装饰装修风格的家里养花用的。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华而不实，你最后只能当套盆养。所以套盆就是它是外头那个盆，然后里头你正经给弄一个好重的花盆放在里头，然后让它外头就装着它。
可以各种形状的。
对，
说盆非得是圆的，跟植物本身的需求有关系吗？
不，这个就看没关系，
关系
你选什么形状、
啊、五角星什么都可以，
也可以吧，但最好不要是那个大肚细口，因为那样不好换盆、
嗯、
而且它容易不好那个散水啊，就是容易闷根。
哦，
现在还有用
五角星的盆
种的，
换盆不方便。
对，
嗯、
是我就这么一说，也没有人
要换，那就只能是那个给砸了，
对，一次性用盆、嗯。
就现代艺术那种嘛，就是、
嗯、
七扭八歪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好的题目。
那嗯，那就只能当装饰。
哎，你说小米他们没想到，没有智能花盆，就这个领域是不是还是蓝海？
小米有智能鱼缸、
啊，现在不是啥都能智能吗？就是鱼缸对吧？
智能鱼缸，
对，智能养猫养狗什么、
嗯、
自己喂食
嗯，
你们那个养
智能浇水啊，你
养绿植这个，
我觉得还是
有没有智能需求？
还是有这个我们这个养植物的这些人，就是比较还是喜欢自己动手一点吧。
哦，
你都已经要养植物了，你还用智能？那你图啥
呀？
觉得对呀、
你想，
而且其实浇水
本身，
我觉得这样浇水这个问题，它就不能智能。
对，
为啥？
而且
接个管嘛，然后那个，
而且本身
不是有那种，
你除了
灌溉
进入里面换个盆换个土，你就是光剩浇水这个活了。然后
而且我能想到噱头，就是滴灌
啊，
这样环保省水
啊。
你说这是就是你就看不见那个水，它就是一点点渗到土里，就是往盆里。
罗马老师考虑
的这个
问题得有一个大院子。
啊
嗯，就是有那种就是大院子，
是农业灌溉的那种，
考虑这个问题。
正常咱们传统浇花方法其实很浪费水的，对吧？你就从上面浇，有很多
水。问题是你也就养个十几盆儿，然后你拿一个杯子或者拿一个桶浇一浇就完事儿了，对吧？
对，我觉得还有，对我觉得浇水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它不是定时浇的，它要分这个情况浇。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个花拿回去卖花的跟我说一周浇一次水，我就一周浇一次，每周六掐着点浇，但最后那个花被养死了，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浇水你要看那个盆是不是干了你才浇啊。它有的时候你家里今天阳光好它干得快，或者今天通风好干得快，但这个礼拜一直阴天它干得慢，它干慢盆土还是湿的了，完了我还定期浇，那样就给它浇死了。
我买它就是图每周浇一次省事儿，你跟我扯这些。
你要养花，你要爱护它，你要看它今天这周状态好不好。今天状态好了啊，今天干了啊，今天干了，月子有点卷了，浇一浇。哦、啊，这周没干，那就等等再浇。你不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你知道你的朋友那样去跟它对话。
所以你这种人就不适合养花。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有个任务我必须要去那个，你就是可能走到阳台一看，哎，土干了，顺手浇一点，就大概是这种十分钟可能都用不到。
像我这种人反而适合买这种特贵的花。
为啥呢？
这样我就能想起来
对啊，
别给养死了，
对，心疼啊。
那
也是一招，
也是一招，
可以。
对，
哎，像你们不是都会专攻一个花系吗？
哦、还有这样吗？
对，就是像
啊，就像钓鱼似的，有那种、
专门钓什么品类的
钓
鱼，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
因为你看
飞钓的是吧？赵亚他们是飞钓。
因为你看像阿波老师就是专门养铁线莲嘛，
嗯，
然后那个安姐、安老师家里是有好多那个朱顶红。对吧？
但没有，就是其实我还养点别的呢，
就是会主要是养一些，常年会养一些，但是也会每年春天或者秋天会零星种点别的。
嗯，
就是
手贱嘛，就是不是我就是这样。我看到那个今天哪个园艺博主发了一个什么什么品种，我说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可以
买，
买
了买，
多了一盆，
就这样，对对，就老这样。
你就是个人有偏好吗？其实就是养了这么长时间，你个人。
我就是我就是家里，我觉得家里你要考虑到你家里需要什么绿植，比如说这个客厅里空有一块空的，我就需要一个大株的，那就是买一棵高的什么的。
嗯，
有的时候会根据家里的，就是家里的那个，比如说哪空了或者摆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就选嘛。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类的花，
就跟玩动森一样嘛，就是、
对，
看这缺一个这儿。
对对对、
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这个北面这个窗户好像缺点什么绿色，我就弄一个。但是我这个花要考虑到它不能太喜阳了，我就得弄一个这个能耐这种北阳台环境的光照环境的这么一个花，然后就自己考虑个搭配，就跟你怎么说呢？你平时比如说你喜欢玩游戏，这现在闲了弄一个什么溜缝的游戏，现在这有时间了弄一个什么的游戏。
就我就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不光养花
啊，
就是我就是比如玩游戏也好，我就是喜欢才玩，我不会因为就是说像比如看考虑家里本身
你
养花，
那你怎么
刚才问你说你
能喜欢它呢？就是你总得有个头呀、你总得先接触，你才能得知道它，
哦、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你或者至少你要看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文章，你觉得对这个感兴趣，你才会、就是、
对，
就
接收信息嘛、
对，
嗯，
我是每年
或者是纯感兴趣，对，
做一些那个种植的一些计划
功课啊、
比如说我今年我想种
还有计划
种黄瓜，我可能就是到时间
提前就开始，
对，要计划。
嗯，
因为买苗还有那个种球的时间要考虑，比如说买种球要春天买，春天、夏末初秋初吧，然后买种球，然后种到地里过一个冬天，然后在春节附近它会开始长。然后有的时候
黄瓜等那么久啊。
对，是这样。
吃几根黄瓜真费劲
啊。不是郁金香，就是那个种球。
黄瓜三十天，
对，
二十天，
二三十天就可以，黄瓜非常快、甚至你可以直接买它那个小苗，直接买苗。
那黄瓜可以一直种吗？
黄瓜可以
不会，黄瓜到
三十天长一个黄瓜，那我不就一个月长十二回吗？
你这是农业奇才、
所以我就问嘛，我知道大概不是这样，所以就是
也不是吧，
就不是任何季节都能种出
来，可以去想。
那我们一年四季也都能吃到黄瓜，应该就是有大棚
的
大技术之类的，
大棚的。
对，我黄肯定是这样的。
种的
在这里瞎猜。
黄瓜那么便宜，一年才种一次的农民伯伯不饿死了？在哪？在哪？给我回老本啊！
我们这方
黄瓜种子很便宜的，就是这些种子种起来真的很便宜。我之前花了5块钱买了一斤香菜的种子，
一斤，
我
一斤你怎么消化
了？黄瓜籽
根本消化不了，然后我就到处去送人，到现在还有半斤吧。如果大家需要可以找我。
香菜种子，
对，
你刚才做抽奖好了，你分
成香菜本身人都论两卖，你一斤种子
就是非常多，因为香菜的花也很好看。
你可以回贴告示说，以后这小区的香菜大家都我都包了。
对对对我楼上楼下
太多
左右邻居我都送完了。
哦，香菜种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几年前何氏集团不是卖书的时候有赠品吗？某一个出版社就送过那个香菜种子，但是那个书是一个恐怖小说，然后他那个种子没有写香菜种子，写的是恶魔的种子
啊
啊，为什么？
因为就是好像有人讨厌香菜嘛，
哦，
所以就说你种出来看看是什么，就是香菜，我还挺逗的，我一直记得这个事儿。
所以真的有人种出来了是吗？来反馈了，
好像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反正
完全有可能，这也是一个好。
香菜这个东西有专门种吗？我总以为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农，就是这个这一家农户，就是他种别的时候，就顺便有些闲置的地方就也种点香菜，因为那香菜那东西实在太便宜了，需求量很少，
啊，
就谁家也就是。哦，需求一小点，
但是整个城市的话它需求肯定会很大呀。
嗯，
而且那么便宜，就
香菜
就几毛几毛的都。
我姥爷家是在那个他的屋里，就是院子里面，屋前面有一块大概也就是半垄吧，他种了一点。
嗯，
但是也不是卖，
自己
吃。
我觉得自己种菜都是为了自己吃着玩呗，也不是说指着吃它，就是图一个开心吧。
嗯，
我是一直突然间想起来，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嗯，
就是在所有蔬菜里，我就很好奇香菜，就是比如说我家是种辣椒的，
嗯，
我家种茄子，
哦，
有人专门说我家种香菜吗？我没听说过。
哦，是，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吧，
还是买的少。我觉得一斤香菜应该也不是特别便宜吧。
嗯，就是你看，我们觉得用的少，是因为我们平时日常人家做
饭嘛。哦，倒是这么说，现在倒是不便宜。
嗯，
对。
嗯，你要是对，
你要是大饭店，他采购香菜，肯定就是好几十斤。
一吨香菜肯定比一吨土豆贵。
对，肯定还是有专门种植农户在的。我觉得，因为你想那些分销商，你想中间商去收购的话，他肯定也是集中往一家去收购。你要是。零零散散，谁家都种一点。你要他要是那么散着收购，多麻烦。
特爱吃香菜，我可以香菜炒一切。
嗯，
香菜炒昙花，炒鸡蛋。
香菜炒昙花，
还垫着那个昙花。
香菜炒昙花，不用鸡蛋。
哎，不过现在
我感觉会好吃哎。
香椿芽炒鸡蛋了。
啊，香椿芽，
啊，
对，
香椿。
嗯，
现在是硬。
哎，说到这里，就是香椿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城市，在北京都可以见到，而且你永远只要有香椿树就有摘香椿芽的人。就是而且工具都非常的既简陋又专业。
在哪就是有那个树，就是上树上摘。
对，
对，
就是它就是
它，
对，它是一个杆儿上面一个镰刀形状的东西，然后就是那样子割，
哦，
那样子够，
哦，
香椿芽，
就是我在北京都见过，哦，特别厉害。
我奶奶去年吧，在我们家那个院里种了一小棵那个香椿，还是一个树苗，也就是大拇指那么粗吧，它上面就长了一小丛，嗯，一小丛香椿芽。我每次回去那个头上，那个香椿芽都会被人掰掉，
就为了吃它那个一点儿是。那个味儿
好吃的。
我想起来小时候这种野生的东西里，就在那个就是这个街道旁边会长一种东西，不知道叫啥，就很黑黑的那个果实，叫东北叫天天
夜来香吗？你，
啊，
夜来香吗？
那种野菜吗？
不是小黑种子能吃，
啊，我
就小孩摘着吃，甜甜的，
像地雷，哦，像长得像地雷吗？
不会是地雷，
那个，
特别小，特别小，小黑豆，
嗯，那我不太
像小黑果实，然后吃那个。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跟那个小朋友们一起去爬墙摘那个，把墙倒了把我砸里了，
啊，
嗯，就这儿有个包现在头上，
啊
嗯，
这么吓人的
哦，墙倒了把我砸里了给我刨出来了，
哇，
嗯，
小时候是会小时候是会糟蹋家自己家里人种的东西了、
哦、
就是我有一张照片，就是我还在那个婴儿学步车里面，然后就要去摘我姥爷种的玫瑰月季、
嗯、
然后我姥爷着急忙慌的想要阻止我、嗯、特别好笑
我
然后、
哦
嗯
哦，我是我们家之前那个石榴花也是，据我奶奶控诉，我有一年就差点把他们，就是我们那一年的石榴差点绝收，因为石榴花都被我摘光了。
有的时候摘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花蜜很好吃
啊，
对，就是你把花摘下来，然后就是吸它那个底部。吸它的底部，然后就可以吸到花蜜。
你还挺会吃
的，小蜜
甜甜的，
还挺会吃的。因为我小时候我摘的花，我都不知道能吸底儿。
你们小时候都没玩过吗？就是那种，
虽然没吸过，但是我知道上次二七说他吸那个一串红的那个蜜，好像挺甜的。
嗯，
他看起来是很有干劲。哎，东北有一种咸菜叫地环、
嗯、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地环
儿，
嗯，
就
是
是
什么东西，
长得有点像，
是像那小海螺一样那种东西，
黑黑的，然后在土里头，是一种植物的根，
嗯，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我老什么时候种，反正每年就只挖，我没看他种过、
哦，
嗯，就有一个像自己垒的小花坛似的，然后、
嗯、
哦，我们那边叫八宝菜，
嗯，
就是那种咸菜，
嗯，然后拿小铲我就蹲那土里，
嗯，
然后我老说这儿。好就放没挖出来很黑的那个
哦，
然后都洗洗
腌
咸菜的，
嗯，
嘎嘣嘎嘣脆，
嗯
嗯、哦、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一种藻类、
嗯、
但是、
哦、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植物的根，但我不知道、
嗯、是
我不知道学名叫啥，八宝菜是吗？
叫甘露地篓，
地篓
一个草一个草一个米一个女
啊，上面可以长出绿叶的是吧，就如果让它长，
对对对，
嗯，
感觉上一辈的人种的东西跟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他们就是会对我老就会实用主义，就能种点、
嗯、
种点能吃的。
但是不实用主义的话，上一辈种的话跟我们现在
种的话
是完全
不一样，也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品种要多得多了，而且海外引进的那、
哦、
尤其是荷兰的品种非常的多、
嗯、
非常的好看。
荷兰引进的主要是郁金香吗？还
有
其他
品种？
没有，
什么
品
种都有、
哦、
月季也有，
你看那个
朱顶红也是，
是个农业大国、
哦、
对，
荷兰就出口
一个是
花嘛，花类不是、
嗯、
对，一个是欧洲那边，一个是日本也是各种品种、
嗯、
很多、
嗯、
对，
而且他们主要是不是说国内做的这种品种不好，国内主要是做很多那种吃的，就是菜啊粮食这种改良、
嗯、
他们那边做园艺的比较多，就面向消费者的会比较多，
嗯，
感觉上可能会就是多一点，
是日本人反正抠啥就是、
嗯、反正我们现在种花有的时候你听那个这个品种的名字有点怪怪的，像日语或者是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是哪个、
嗯、
什么英语什么词翻译过来，
你
就会大概知道、
嗯、
你刚才说的我听着都怪怪的，
就比如说比如说现在那个咱们种月季不是有好多叫什么鸡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鸡月季，
对，那种就是日本的品种、
哦，那个、
对对对、
哦嗯、
还有类似像咱就比如说月季有好多那个特别怪的品种，
公主月季的意思呗，
对、
嗯、
还有就是那种
就是外国名字的那种，
对，
弗洛伊德，
对对对对对，
叫弗洛伊德、
哦、
对，像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家那个朱顶红叫阿弗雷德，就是这种名字、
嗯、
一看就是外国品种了、
哦、
或者对、嗯、就一个人名他可能就是培育这个品种人的名字、
嗯、
有可能是，
对，
嗯
嗯，
包括我种的铁线莲，什么包茶，什么包茶德夫人那个，
对对对，哎，那些名字都特别搞笑、嗯，有一些我都不知道到底这些人起这种名字是要干嘛，是不是没词儿了？
有的是按形，就是它的外形长相，比如说银币啊，有的那种铁线莲，
对对对，
它就是长很多，花很多，白色的，然后小的就叫银币、
嗯。对，
然后有的就是人名，什么包茶德夫人那种，
嗯、
然后有的就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就是那个人
奇奇怪怪什么样
出来的吗？是那意思吗？
那也不一定，就是他就喜欢起这个。如果你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你也可以给他命名，
他可能就会像让他想起书里的一个角色啊，他可能就会用那个角色的名儿命名什么的、嗯、类似，
就跟发现小行星差不多，
对对对、
这个、概念
你先弄出来你命名、
嗯、
就你就给他注册了就行了、
嗯、
就像那个我以前我们在上一辈，比如说我的爷爷或者是姥姥爷他们家里种的话都是就本土的品种比较多、
嗯、
比如说我们种朱顶红可能就住所谓的种土猪，就是本土的朱顶红，或者是种一些什么茉莉啊米兰呀、啊
嗯、
这种栀子呀、啊、像这种花就是中国本土的品种。但现在我们种的花可能就比如说咱们种杜鹃现在都是比利时杜鹃了。
哦，
对，
哎呦呦，
但是因为
它其实
对有区别，对它的
对根源的话还是近代的时候有很多植物猎人把国内的一些种都带到那边去，其实很大的丰富了它当地的一个原因的品种，
还有植物猎人，
包括现在玫瑰也是、
嗯、是你知道玫瑰在为什么叫玫瑰？
嗯，
就 rose 这个单词、
啊、
在咱们这儿其实是月季，
是、啊、
对、
啊、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它本身的那个玫瑰的那个植物，哎，完了，这样如果讲错的话，会不会就哦？
哎，
我
们
说了，
是不是
我不错？我
是不是我们之前卖过的一本书里有讲，
嗯、
就是那个玫瑰的、
那
个？
对，
我记得很早以前的一本书，
是是是，
嗯，
有的。英国的他们那个家徽，它的那个玫瑰的形状其实跟现在就很不一样，它就是那种小
小花，
我觉得很像宿迁小白花的那种。
对，就是单瓣的，因为一开始野生的玫瑰就是单瓣的，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月季，就是也就是玫瑰传过去之后，再杂交，然后再培育，然后就越来越美，越来越美。然后以前的那个玫瑰也都是不仅是单瓣，而且是一年就开一次的，然后现在就是可以一年开很多次，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什么样的都有。
但我其实看嗯没事，
当时甚至为了就是把这些，它其实不仅是在中国，而全世界地理大家发现它也一块把当地的比如说辣椒一些东西带过去，
嗯，
它甚至还搞了一些那种就是仓保护的那种玻璃箱，就现在我们叫那个种的那种温室，就很像那种玻璃温室的那种小东西、
嗯、
给它带回去。
嗯，哦，那你看你们老头不都有拎着鸟是吧？就是比一比，看你这什么鸟，我这鸟怎么着？你们有豆花的吗？
对，
烟拖一花盆，然后在公园相见，
神经病，
都是在小红书上相见吧？
小红书上相见，
你看你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什么颜色？
啊，也没谁呀、啊，这么闲呀、啊？
是遛花，
显摆显摆倒是有吧？
但其实发小红书是跟这类似的一种行为。
对，我感觉种花人还挺爱拍照的，就是拍照发在自己朋友圈晒一下什么的。
哎、肯定呀、啊
嗯，
种了半天了，可开花了，赶紧拍照、啊！我天哪！但是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显摆，就发在小红书上或者发机组、
嗯、
显摆？
嗯，
这样、
嗯、我们机组还是有一个话题叫我的植物园、
嗯，
就是其实是可以显摆一下的。不过我感觉养植物的人好像确实不怎么跟
不怎么样
其他人交流，没有，就是不怎么跟其他植友交流，因为植物的种类太多了，怎么交流呢？
你养的跟我养的差太多是吗？
而且你家的环境跟我家环境也差很多
啊。
没法
也聊不起来。
嗯，我倒是看过有一些园艺博主，他只拍一种植物，比如说只拍兰花、
嗯、
他就只养兰花，养各种各样品种兰花，这样如果有这个突然想养兰花的朋友就可以去学习
兰花专精。
对、
哦、
对，
这也挺好，
就类似这种的倒是有，
感觉还挺适合爱人去培养的一个爱好。
我觉得就是咱都可以，我觉得艺人也可以，
艺人可以去送种子送水果。
说的有道理，
挺
有时候会有那种交流的群，就之前养多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叶子就可以繁殖嘛、
嗯、
夜叉嘛，就是去求一些叶子啊之类的，自己回来繁殖也是、
嗯、
也挺好的。
嗯，
哦对，可以那什么送，互相送对吧？
啊，
对，
嗯，
我之前去红山动物园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姐种多肉种的特别多，她就在动物园里面，应该是里面的家属。我那个看她养的还蛮好的，聊了两句蛮开心的。
哦，聊两句她送你东西了吗？
啊，没有没有，她萍水相逢了，
送你一半多肉的叶子。
珍藏揣兜里，回去发现变水了。
哎，真的可以，就是养多肉的朋友，就是可以在随身带个小包，里面装着那种可以扦插的植物叶子，然后遇到植友就是哎送你一个什么，像递烟一样，就是像那种抽烟的人递烟一样，
发一圈是吗？
对，
这想法挺奇特。
来块嘛，来块。人家不要你也得让。最后上点价值吧。
嗯，
哦，好，
不都说这个养植物什么的，感觉是会让人，比如说磨练人的耐性啊，
嗯，
让人更细心啊，更有爱心啊，就是这个让人更平静啊，等等。那看安安感觉没有这个作用，
为什么
一点都不平静，天到咋咋呼呼。
不是，这个人 就是还是比较
啊，还是不太行，
就是养的还不够感觉。
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是这个安老师，其实大家不知道，有的时候挺急的，就是一个
我可太急，急急国王，
对，跟他的声音表现出来的就是还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
暴躁，
对，有点有还挺躁的，
躁动，怎么回事？不是
养植物就是对人的所谓的修身养性这方面真的有用吗？我还挺好奇这个事儿。就看着这些绿植，人会变得平和。
我觉得吧，我先说，然后阿波老师再说吧，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很平静，我觉得他比较平静。我先说我的，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培养耐心的功能，倒不是说平不平静，但是他有的时候，这植物真的是你给他相应的，就你照顾他，他就会相应的去回报你，他是一个特别能让你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网上买了一盆球兰，我好像上次说过这个事儿，那个球兰它就一直不开花，养了4年都没有开花，我就特别生气，我想说你这花呢，然后等到24年今年春天3月份，对，4年了，然后今年终于开花了，就前几天，哎呦给我感动的不行，我说这个宝啊，你终于开了，我还以为你不开了呢。就那时候那种感动真的是只有你自己能体会到。就养花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比如说他养了好几年了，他终于给你长特好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养了前几年都不怎么长叶子，然后今年突然大爆发之类的，你就会觉得植物其实也有在努力。
他一直不开呢，
那也得养着自己孩子，自己养着呗。对，
但你能忍，但你能坚持4年也很厉害了，就已经感觉
很，就是他那个执着和那个在意这个事儿，那个劲儿能有4年，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耐性的体现。
对，
你像我这种人，就是比如说我养一个花，你说哎，人说开一年没开，第二年已经忘了，就是我连那个生气的事儿，我都记不了那么久。
但我觉得养花经常，因为花像比如说我自己也说我喜欢朱顶红，但朱顶红就是一年开一次，你养365天就是等的是那5天，然后360天都是在看它那个带叶子，就跟两根葱似的，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你这360天到底干嘛呢？但是你为的就是每年那一开嘛，所以就有一种就是它在陪伴你的感觉，挺好的。上不了什么价值，不好意思，就是图养着玩而已。阿波老师说说吧。
确实，其实我觉得说什么养花陶冶情操，
对
呀，是，你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养花是很难改变的，
本性难移啊。
对，但是从植物老师身上啊，也能学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就是他把你对这个时间感觉的长度拉长了。之前可能会觉得，今天明天我都要去看一看这个花，它怎么样，我可能甚至有时候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都会去看一下，但是到后来你知道，就是这个花无论就是它会比如说一周两周甚至半个月它才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就它自己在慢慢的在长，然后就会让你感觉就是即使就是你这个事情你慢慢做，你也会像这个就是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就会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事情可能一天两天做不完就很焦虑，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堆上去之后，这个事情它可能自己就变好了，就是植物老师教给我的一个小感觉，
说太好了，
对，
确实就是像是一个度量时间的一个让你有一个直观感受的一个尺子一样，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推荐大家养植物有一个原因，就是跟刚才他说的一样，就是养了植物之后你觉得四季对你自己的感觉更鲜明了
啊，
对，而且你对明年也会有一些期待，
对对对对对，
就即便今年有一些问题，你会知道在这个冬天过去，明在下个月可能就是春天，明年又是接着那么一轮，
至少明年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至少明年有一朵花在等着为你盛开之类，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多事儿你盯着它看你一点看不出任何变化，
对，
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就是它不是那样的，对吧？植物会告诉你，就它就给你做个打个样，就是很多事儿就是你盯着看是看不出差别的，但是你就它是一点一点微小的累积，你跟它一起努力嘛，很多事儿你是比如说你考你在学生在上学也好啊，在工作也好啊，你在减肥也好啊，你今天没吃饭明天一称啊没有变化，哎呀很烦躁，
那是真的烦躁，
对，你跟植物一起努力吗？
感觉我很需要这样的
伙伴。
嗯
嗯，
对，
大家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养一个试试。
嗯，
有点强行啊，最后
啊，没有真。
我说最后咱们非要上一个上一个价值，
也可以非常愉快结束。
哎、是，
对，种个大蒜吧。
对啊，先从种大蒜开始。
对，
好吧，
种个香菜，种个大蒜，种个七里香，马上夏天了，种点香，种点香料。
嗯，
夏天美
美的，买点薄荷插瓶里，自己
就
长。
我就听宇川老师的，回家先种点辣椒酱。
滚呐！
看看明年长出什么牌的。
滚呐！
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好，那咱们这期就先聊到这儿。那感谢两位，也欢迎有其他有同样爱好的朋友，那咱们评论区这回可以交流交流，你是养什么植物的？你可以，
大家也可以来机组话题我的植物园里晒晒自己养的植物的图片。
我怀疑肯定会有，又有很多这个听众要来吐槽我，就是说你太弱智了，什么都没懂，
什么
都不懂，没有常识啊，这那
没事，什么都不如我熟的辣椒籽能不能种弱智？
我就是。你刷不了碗，我回家种辣椒酱了。我们就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机组再聊，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